好，弟兄姐妹，应该就是今年的第二个主日啊，我们还是处在这新年的状态，我们来一起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不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到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主要真的是就像那四活物，当他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发出赞叹，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敬拜。主要我们也盼望你自己的圣灵不断地开启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更多地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总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扶持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主你的自己的道路。就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当然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可能有四五次吧，这句话可能出现有四五次。你说看这幅图画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找了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幅图画来想要描述在这个系列里头想传达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你看他在这里就是说当你没有戴这个，没有用这个，可能就说望远镜吧，对吧，没有用这个望远镜的时候，看这个远处的东西呢就模模糊糊，但是呢当他通过这一个镜头看过去的话，就看得非常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本身是讲我想一个状态，但是真正要进入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发现中间对我们来讲都有很多的，好像很多的挑战吧。我想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我们对于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看得越清楚，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靠信心来生活。当然这个就说这个系列里头要我是想从各个方面来讲这句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真正里头想传达什么东西。我想我们不管是在世界上的人也好，还是在基督徒也好，或者你在圣经里头也好，都看到说人都喜欢用这个道路来描写自己的人生。我们中国的话说叫什么，人生道路，是吧，人生道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人家也有这么一句话，对吧， Road of Life，真的是这么样子翻译的。所以呢用道路来描述自己的人生，这当然很贴切了，因为就好像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成一个好像一个坐标的话，对吧，想象成一个坐标的话，在这一个坐标上面我们往前走，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停下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停留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阶段，你不得不往前走。这就像到一个道路上，你可能在道路上，可能你还有选择，你可以在哪里停，但人生的道路上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停留在那里，我们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到这一生的结束。那当然呢走在这条道路上，我想自古至今人都在思考到底这个人生的道路目的是什么，方向是什么，然后意义是什么，然后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过得更好。我想就算我们今天开始明白一些恩典信心的道理，我们还是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好。在世界上的人呢，面对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个事情上，就会有各种各样子的，我想是思想和哲学来帮助自己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就好像这个当 Williams 好像是一个乡村歌手他是这么说的，他基本上就意思说这个当然这个话呢很多人都知道，就说在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不是终点，不是目的而是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到的东西。我想我们很多人呢也会有这样子一种也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说是如果你太过分的去看重一个目标而目标达到呢往往是 就最后达到呢就一瞬间的事情。其实真正你花更多的时间呢是在路上在走去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如果纯粹的把那个目标当做我们自己的那个目的的话，想而中间都不去享受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享受。这一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其实常常还是犯这个错误，是吧？就说这出于什么呢？出于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在的这一个生活状态不满意，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享受，以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所以今天呢就很想去达到下一步，不管是做学生的就想说，哎，我赶快我能够毕业找到一个好工作，找到好工作的呢可能又想到赶快去提升，或者那个工作过后又发现不满意，就再换一个工作，对吧？单身呢想结婚，对吧？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想生孩子，或者就是说是人呢总是常常会犯这么一个错误。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可能更深刻一点，就说是在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不想去想这个那个 destination 啊，不想去这个 destination， 因为人生最后的这个目标，这个 destination 是什么呀？肯定是死亡。就好像这幅图画描述的很有意思，这我在网上看到一幅图画，你看没有？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呢，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最终呢就没有路，就掉下去了，对不对？不但如此，你注意到这幅图画有什么特点吗？一开始都是翠绿，对吧？很有生命力的，渐渐呢，你看半绿半黄，更多的黄了，叶子还没完全掉，最后就完全掉光了，那棵树就死了。其实他这幅画描写的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含义更深的含义就是说是在这走这条人生道路的过程当中，人的生命力是渐渐衰退的。当然这一个是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但其实不光表现在我们身体上。如果你去看那个小孩子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小孩子，不管是 Chris Candy 的小孩还是 Dean Elsa 他们的小孩，就是说这么小的时候他们有一点什么小小的事情就很开心了，对吧？真的很容易满足嘛，有一点小小的事情，今天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很开开心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因着他里面就是好像对什么东西都充满着期盼，对什么事情都觉着能够有意思，这样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开心的。但是呢，随着我们这条道路渐渐往前走，我想不知道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你想你自己的人生阶段有的人当然也可能年纪并不一定很大，但是心理年龄比较大。心理年龄比较大是什么？就意思说我今天呢，其他人在这个时候还觉着挺就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你到这个时候同样的年龄，你已经觉着这种东西没有意思了，对吧？这叫心理年龄比较成熟。那不管怎么样世界上的人都是如此。随着你往前走当你生命力衰退的同时，你会发现在这世界上的东西能够让你享受让你开心的东西越来越少，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有些东西以前做觉得很有意思的，现在就觉得提不起精神来，提不起劲头来。这个是描写的另外一个我觉着更深刻的一个这个在世界上的人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这个面临这件事情上，你就会发现前面那句话也不能够满足，就也不能够怎么来讲，也不能够解答人的疑惑了。前面不是说吗，你应该享受这个经历，但是呢随着你生命力渐渐的衰退，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能享受这个经历。这个是世界上人所面临的状况。反正圣经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条道路。首先圣经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属神的人，真正追求神的人，不是像前面所说的只是享受这个经历，不是只是在享受这个经历。保罗说过一句什么话， 他如果我们这些信的人啊，如果只是在今生又就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加可怜。世人呢，最如果能够在这世界上啊，大家觉着在这个世界好好的享受了一番，就是你想要经历的、想要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都能够去享受 enjoy 这一生，这在这世界上人就不错了吧，是吧？这就是在世界上认为好的一生，因为他没有一个永生的观念。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因着有永生的观念，今天其实已经不能像世界上的人过这样一个人生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啊，你看没有，世界上的这个面对人生的这个态度跟圣经里提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呢，它是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真正属神的人啊，这一生真正我们也是走一条道路，但是我们这条道路呢，好像是朝圣的这条道路，最终来讲应该把自己的希望放在新耶路撒冷里。当然在这里头啊，如果说我把我人生的这个目标一生，我知道我是要进入新耶路撒冷，那有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自己或者其他的人在听这么一个观念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无缥缈呀？世界上的人呢，要享受当下的人生，这不是很脚踏实地吗？我们却把自己的希望放在一个将来的事情上，那是不是就等于把在今生当中多少有点不在乎、不看重，然后就在这一生活的是不是很虚无啊、缥缈呀、啊，对不对？所以会有这么一个 concern 哦。当然神的方法啊，其实是真的是最好最好的道路和方法，不但让我们整个人生活着不是像前面这幅图画所描写的，不但不是这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走这条道路，用圣经的话说什么，一人的道路什么越照越明，是不是、啊、直到正午，让我们看到其实越向这个方向啊，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生命力，是不是、啊、这个跟世界上是不是刚好相反呀、啊？是属肉体的生命一开始生下来的生命是最有活力的，接下来越来越衰退。我们现在呢走这条道路，一开始是在肉体里头，这个生命只是个残余的生命，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灵，就是当作灵，然后从这里开始越向这条道路走，其实呢应该是越有生命力。用保罗的话说叫什么，他说外面这个人是不是、啊、虽然朽坏，但内心里面这个人一天心思一天，所以这真的是跟世界上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里头还是必须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走这条道路当中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去经历，怎么样去经历到其实我不光是人生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不是说只是享受这个人生，那在这条就是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讲叫做享受这条道路。我们来看啊，这段话我就不讲了，就是希伯来书里描述这个呢，我们来还是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希伯来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啊，圣经里头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四卷书，希伯来书、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反正在过去的时间里头其实常常在看，我记得我是很早前啊，那个时候还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要到学校，不是找学校的工作，第一年其实并不顺利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就记得那段时间啊特别喜欢读希伯来书。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真的读懂了啥，基本上啥也没读懂，但是呢我就觉得当时反复读，那个时候因为对福音根本不知道嘛，所以其实真的没有读懂什么，但就在当下的情况下反复读，就是喜欢读，觉得还是给自己的力量，还是给了自己力量。在前段时间啊，我又把希伯来书我也没有全部读完，我就是 可能读了前几章吧，反正也是很仔细的读了一下，我觉得对我就又有一个帮助。嗯，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一章里头呢就出现了这个字，义人必因信得胜。我们来看看他这一个说这句话的这个背景是什么。说这句话的背景，从这是十章三十二节开始，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所以他这卷书是写给谁的？写给那些已经对这个福音的道路，对这条生命的道路有所认识，对于这个恩典的福音已经得了光照，就叫什么？启示。他们已经得了启示，他们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但是他让他们回想你当时刚领受的时候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真的，我想就像那个星期五 Elsa 分享的，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有这个经历。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脱离肉体啊，你与所有属肉体的思想都是不说合二为一吗？起码也是彼此是和睦的，是吧？就是这些属肉体的思想你早都习惯了，你跟他都要么是做朋友，要么你就是他就是你，所以今天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当你听了福音想要从这里头脱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头就有征战了，不但有里面的征战，有的时候还有外界的征战。这些希伯来的这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描述当时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就说你看没有，这个恩典的道，当我们现在对这个有所认识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讲道，如果在世界上有任何的一个道理能够说是 pure good， 真的里头你找不出任何的不好的东西，没有找出任何不好的。什么意思啊？今天如果讲上帝像要求你好好做，这个是个好事情吧，但是这里头你会发现，如果只是这么一个道理，今天对于一个人他做不到，他又想要向上帝这个方向的，那这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所以这个就不能叫做 pure good。你对那些觉得可以做得到的人，这是个挺好的道理，但是对于那些想做到又做不到的人，这就不是好道理。但你要讲上帝赦免人，上帝对赦免人是好的道理吧，但只是说赦免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是 pure good。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从来都没有想过真正要改变他们不好的那种生活方式，不好的思想，他们只是不想要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每一次有做了错事情有不好的结果的时候，就到上帝面前，如果只是觉着上帝赦免我，他今天得了赦免只是一个良心上的平安，过后还是要回到原来的那个里头去，所以继续会害自己也会害其他的人。所以如果只是说赦免，这也不能说 pure good。但是当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今天我当然不去讲那个仔细的，我们就到这里头，你找不出任何的缺陷来，找不出任何前面所说的这种缺陷来。但是呢，就这个道理常常被人诽谤，就是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别人就说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真的，这是圣经上的道，而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圣经里头就说这道是常常被人诽谤的。他说这些人也是，他一面这样子，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所经历的，当时的犹太人，这些当中有不少人是祭司，他们原来的家业是建立在旧的那一套系统上的，他们的人生是建立在那个旧的系统当中的，被人抢去，但是说什么，他们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鼓励他们了，这说明什么？他们灰心。如果你去看那个希伯来书，有很多的地方上都在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这就说明他们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觉得困难的时候，他们多少次都有了这样子的观念，而其中的有些人已经真的灰心了，停止聚会了。 是不是？这是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他说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你们今天应该忍耐，今天要去完成上帝交给你们的事情，行完了神的旨意，然后就能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就意思说，今天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他们边走，他们碰到很多困难，他们真正想得到的那一个还没有得到，是不是？如果得到了，他们就不会了，不会灰心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你们得着那个。但是在得着那个之前，要他们干什么？行神的旨意。然后底下说，还有一点点时候呢，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个快来了，但来之前你们要行完神的旨意。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退后入沉沦就是说今天放弃了福音的道路，最后又回到肉体当中，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以前看这段圣经啊，看了好多次，说哎，他中间到底行完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仔细去看哦，他好像又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在讲，就是在你得着你所盼望、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个东西之前，那个时候你到底要做什么？好像又没有明确讲，但又讲了很多。其实他到底在讲什么？你在那一个之前，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三十八节所说的，在那个之前，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用一个通俗的话说，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今天当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新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就那个合一。但是呢，今天在没有最达到就没有到那个之前，神对我们的旨意其实就有一个，叫做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呢，中文翻译的我觉着好像不够准确吧，或者说是那个侧重点不太准确。这个因信得生就是 the just 或者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简而言之就是说是我们要学习靠信心生活。这个呢就是我想在整个这个系列里头想讲的，就意思说今天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条道路上，不管你今天走了多远，在这个时候神给你我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说学习靠信心生活。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当我们知道这么去做的时候，就避免了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前面所说的问题说你真正所追求的啊，不是这个道路，而是最终有一个目的，对吧？那个目的是新耶路撒冷，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但是那一个真正什么时候才成就？那个我们只要活在这个肉身当中就与主相离，而且真正的成就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不是？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嘛，对不对？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真正所追求的那一个，我们也可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起码要一千年以上，对不对？起码要一千年以上，因为要中间有个千禧年嘛，对吧？中间有个千禧年。当然呢，我们一般人觉着，我如果今天已经进入到千禧年，我已经够满意了。但不管怎样，那是个将来的事情，那是个将来的事情。如果今天只有那么一个目标，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享受了，没有办法享受这个道路。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如何靠信心生活，今天我不管我走到多么远，我今天都可以说是 enjoy 当下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信息啊，是我们很多人都所需要的一个信息，也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同的人走的这个就是快慢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刚刚起步，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起步，有的人已经在中间走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今天重要的是说，我们走在哪一步都要学习在那一步当中靠信心生活，只有这样子啊，才能更深的除去我们所说的那个缺乏感，真的才能除去缺乏感。因为什么时候一有缺乏感啊？缺乏感是什么？缺乏感就是看目标自己没有达到嘛，这就是缺乏感的根本。所以今天就算在走这条道路当中，如果不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的话，你今天就是走了很远，你都会发现你都不能够享受当时的不能够享受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因为你走得越远，某个意义上来讲看得越清楚，看得越清楚就觉着越觉着自己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是吧？觉着自己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靠信心生活啊？这个呢，如果你去看这个词义人，我还是用那个直接的意思啊，义人必靠信心生活，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在这里头就是真正去达到这一点啊，这里头有很多方面的，你看没有，他没有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靠信心生活，开始就定规了，只有义人才能够靠信心生活。然后他也没有说义人生活，是不是？义人得要靠信心生活。所以今天不是凭感觉吧？不是凭我今天，不是凭感觉吧？不是凭眼见吧？我已经有了，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生活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生活是凭眼见的，我们今天不是凭眼见生活。然后呢，义人必靠信心生活。他所说的 live， 你要知道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live 是照神心意当中的那种生活。他又讲到在世人，他们虽然是活着，实际上是死的。所以在世界上人所过的这种生活，不是上帝眼中所定义的那个生活。所以这每一方面啊，每一方面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这个生活？我相信啊，对恩典福音稍微有所认识的啊，你都会很羡慕这样子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这样子，那就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这要分很多步来讲。嗯，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在神眼中才算为义？因为他说了嘛，只有义人才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所以我们第一个他说的什么样的人在神眼中算为义？如果你去看圣经，当然有各种各样对义人的描述，我只是随便找一个。在诗篇第一篇，我觉得这里就描述了一个义人的生活吧，这样就对一个义人的描述。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对一类人的描写，我觉得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说神眼中的义人，是不是？恶人，这就是另外一种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对义人有了一个描述，这是上帝眼中所看的义人，对吧？上帝眼中所看的义人。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话啊，当然这个义人在行为上来讲啊，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的人是这样的，除了耶稣基督。因为圣经罗马书明确讲，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世界上的人来讲，没有一个可以算作这个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纯粹的那个。当我们说到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说。我们也先不说那个纯粹意义上的义人，那个只有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就想，在我们基督徒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你会把什么样的人当作义人呢？我觉得亚伯拉罕绝对可以算一个了，对吧？亚伯拉罕可以算一个。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自从听神的那个指示，离开了他原来的本族本地父家， 过后他不但走，就走在什么地方，他在那里都塑一座坛，在那里跟神相交。然后在他一生当中呢，他都在跟随上帝，上帝最后让他把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也毫不犹豫的凭信心献上。所以亚伯拉罕绝对是可以算作义人。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觉得大卫也是义人。大卫虽然在一生当中啊，真的做了很可怕的事情，对吧？杀人奸淫啊，就是他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基督徒眼里头，大家把那个东西当作他的失败，通常把它当作他的失败。但是看到他一生当中确实表现出义人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那些勇士那么多，扫罗自己啊比其他的以色列百姓高一个头，但是到了，但是也不敢出去打，为什么？因为哥利亚比他们高整个一个，高什么？不是高一个头，高一个胯了，对不对？那些人可能只有他一半儿，那么高。嗯，他说他身高九肘嘛，是吧？身高九肘。所以呢，但是大卫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其实只是牧羊的，应该是差不多 teenager 那个年龄，他敢去跟这个哥利亚训练有素的战士去打，他靠什么？他靠上帝的力量。所以呢，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虽然他们都不能说是纯粹意义上的这个义人，但是他们都表现出来了这里诗篇第一篇对义人的一个描述。他们都在靠着上帝，他们都在依靠上帝，他们生活当中的所结出来的这些果子，不管是打败这个仇敌，还是在他一生当中走一个跟随上帝的道路，门徒的道路，他们都表现出来是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靠着上帝来生活。所以这样的人呢，在神眼中我们觉得可以算作义人。但问题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状态，怎么去达到这个义人的状态？我们以前啊，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稍微久一点的时候，我们以前其实对这种义人的生命也是很羡慕的。你想我们以前读亚伯拉罕也好，读大卫也好，对吧？读以利亚也好，我们以前做基督徒对这种信心伟人的生活也是很羡慕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想达到呢？其实以前达到就是你试图去这么做吧，是不是？就是试图去这么做。义人既然表现出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去这么去做，这是一个真的很自然的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种做法。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说这种做法就好像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提到的，这是用天然属肉体，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天然属肉体属血气的那个生命，试图去达到上帝的这个律法所说的对义人的这么一个描述，结果就发现做不到，做不到就充满了定罪感。直到我们开始明白福音，那福音告诉我们啊，这里又出现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描述。福音就告诉我们啊，今天要达到这个状态，达到义人的状态，这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去做去达到的，是通过什么？是通过福音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哎呀，在这里头我们就看明白了，原来在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义人啊，他不是说我们在人眼中是不是一个义人而已，他所说的这个义人的义根本不是属人的义，他所说的这个义乃是从神这里来的义。这一下子啊，就把所有靠自己想靠自己还不错的这样子的人全部都排除在外了。这样子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的。他所说的义人，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出来了，原来是说因就是有神的那个义的这种人，他们才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是不是啊？他们才知道靠信心生活。你看没有， 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啊，其实中文翻译的真的很好，它描写的是一个过程嘛，对吧？本于信，一开始从信开始，结束也是信，整个这条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英文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翻译成 from faith to faith， 它也是在讲这条道路。但是呢，我觉得英文那样子所说的话，其实包含着，就那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应该我觉得反映原文的那个意思应该更丰富一点。它不但告诉了我们自己走这条道路是从信心到信心，一直都是信心的道路，也讲到从基督的信心到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信心，是不是啊？也包含在那么一个意思在里头。然后他说如经上所记，这样子呢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这句话，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在新约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原来去达到这个义人必靠信心生活这个状态，不是靠自己去做，不是靠自己去可以做成为一个义人，你自己怎么样去做，最后也都是人的义，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神的那个义的。那神的那个义他是怎么达到的呢？他是通过福音，那福音又是基于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简而言之，神的义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今天又通过福音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就不是去做了，而是什么？而是去相信或者接受，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要去听信福音。当然讲到听信福音啊，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成立了多久我们就讲了多久，我们教会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已经就在讲这个事情了，我们也讲了。我想对我来讲，开始明白一些，开始听到吧，不是说明白，开始听到这个恩典的福音，到今天差不多整整七年了。我是2010年的一月份知道，就是开始听恩典的福音，今天有七年了。所以呢，听信福音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教会待时间稍微久一点的人，对这个 term 啊，这个字眼，以及这个字眼里头所意味着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呢，在听信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困惑也好，困难也好，意思就是说好像我听了很久，但是怎么样有的事情呢就很难突破。头脑上不是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但是那个福音好像就进入不到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有的时候很想去突破一些事情，也从福音上也明白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发现自己还是过不去，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障碍啊。当然还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福音的道理头脑上都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步了，但是呢好像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一个福音所说的那个内容，自己还没有进入。就在这里头，当我们说的听信福音这个的时候，这我现在所说就是说跟原来那种靠自己去走啊，靠自己去努力去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做成，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做成，通过福音告诉我们。按理说后者是不是比前者要轻松的多呀？你想嘛，一个你要自己做成，要达到上帝眼中的义，然后去达到上帝所定规的靠信心生活，这是多么困难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是耶稣基督做成了，白白给我们通过福音白白给我们，我们只要去相信就行了。那从这来讲是不是轻松的不能够再轻松的事情？但是呢，你去走这条道路，你如果真正走在其中的人，你就知道说这里有困难的，这头是有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也不去给别人就是怎么来讲，就是 就是 underestimate 或者说是少说一点这里头的困难，这里头实实在在有困难的。我们星期五晚上不就讨论到这个事情吗？如果你没有想要进入这种信心的生活，你可能还容易点，某个意义上来讲，因为你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我现在生活是怎么样我就顺其自然就行了。但今天你要走信心的道路，那这叫做逆水行舟。今天你一停下来，首先都很难停下来，你一停下来就退步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中间这个问题出在，就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就说是很多的影响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按理说啊，这个按理啊是按主耶稣基督的理说，这是很容易的。主耶稣说什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是不是按主耶稣基督的理来讲，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因为呢，这个什么叫做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是吧？那负轭，负耶稣基督的轭呢，就意思说是你现在想想，如果让你跟耶稣基督一同去担一个担子，你说谁担得多？就谁的能力大，谁应该多负一点，对吧？如果你跟自己，如果你自己有个孩子，就像我们教会有人有很小的孩子，好像一岁两岁，你跟他一起去提东西，你说有一天他要跟你一起提东西，你说你让他给你提一样重的呢，就同样的份吗？自然你是提主要的，给他做做样子就行了，对不对？真的给他做做样子就行了，让他比较高兴，说哎呀我也在一起在分担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跟我们其实一起在担。那为什么我们在中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非常困难呢？原因其实不就是很简单吗？原因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耶稣基督一起担担子，我们不明白怎么样进入安息，我们不明白怎么样让他，就是让他的能力来担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一切的担子，是不是啊？所以呢，说起来，就说是本来是容易，但是实际上经历上又不容易。那经历上不容易，是因为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走这条道路。所有的问题出在这里了，所以神并没有骗我们啊，神并没有骗我们，这本来是轻省容易的路，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轻省容易的路，所以就弄得很难啊。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状态啊？我其实基本上是打算是，从最初的这些东西来讲，这样子呢，就是今天不管每个人在什么样的地步，你去听呢，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也不想只是讲最初的这些东西，我要把最初的东西跟后面走在这条，就是你走在这条道路上所面临的事情联合在一起，这样我们才会想到说就说才知道说，就算你走了很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呢还是跟我们很有关系。要想成为这样子的艺人要想成为这样子的艺人，其实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需要真正要就是实实在在要去走的道路，或者实实在在要面临的一件事情，绕不过去的一个东西，就叫做悔改。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当他开始他的事工以前，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用约翰福音里头描述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恩典和真理就来了。但是当他来之前，他没有自己就直接来，他专门旧约以赛亚书就预言了将来要有一位来预备他道路的，这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这里记载，那是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看没有，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真想要过刚才说让耶稣基督跟我同担这个担子， 我人生当中一切的困难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托住。我想就算你在今天啊，你还没有怎么追求神的人，今天你听了这个你都应该很羡慕。你只要对神，今天我相信只要坐在这里的人，有谁不羡慕说我活在地上，我人生当中一切的困难我发现不是自己努力在面对，而是有上帝的恩典在预备。我内心里头面对一些事情以前所有的那种软弱的感觉，今天不需要靠我自己去面对，所以我就不再需要有软弱的感觉，而是有知道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扶持我。就是我的意思说，你的不管是里面的感受也好，外面的人生也好，有谁不盼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但是这里讲要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人生来真正做这件事情，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就叫做预备主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悔改的话，没有这个悔改的话，后面所说的都不可能发生的，没有这个就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不但主耶稣这么讲，耶稣也这么讲啊，不是，就是施洗约翰这么讲，主耶稣也这么讲。马太福音接下来啊，我中间我就不仔细读了，讲到耶稣受了试探之后，他后来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你看没有，他说那坐在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今天这个消息不但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是这么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么讲的，必须要悔改。当然意思呢，什么叫做悔改啊？什么叫做悔改？我们再来看一段啊，这个地方呢在马可福音里记载啊，基本上也是讲同样的事情。你们又看前面讲到耶稣他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然后父神给他说，这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在旷野里受撒旦的试探。到了十五节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瞎说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在这里头讲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今天要进入这种义人必靠信心生活，今天所说的这个义是从神那里来的义，这个是通过福音告诉我们的。但今天一个人啊，要想领受福音，主耶稣自己亲自注释了，你们当悔改 and 信福音。就今天啊，你要想主耶稣如果没有来，当他讲到悔改跟主耶稣基督来之后讲悔改意义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来，今天讲到悔改啊，只能讲到人靠自己努力，就上帝给你指明一个方向，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你今天悔改就意思什么，不要去做这些错事情，然后转过来。那转过来怎么样，那不就得要去做好事情吗？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今天讲悔改这件信息啊，只能讲一个律法之下的悔改。这个悔改呢，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这个悔改。一般人所理解的悔改啊，用中国大家常常说的话叫做什么浪子回头，是吧？然后说到什么放下屠刀，对不对，立地成佛，这些都描述的是一个意义，可以说是律法之下的悔改。原来做坏事，现在不要去做坏事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悔改只有这么个意义，最多也就这么个意义。这也不是错的事情，人确实应该离弃那些罪恶的事情转过来。但当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主耶稣基督来之后，这个悔改跟前面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啊？其实我们看看接下来主耶稣继续做的事情，我们就看比较清楚了。这是刚才不是十五节吗，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 耶稣十四节开始读吧。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接下来十六节说什么？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现在想啊，当耶稣基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是对谁讲的？对所有的那些能够听他道的，就是能听见他道理的人讲的，是吧？他讲这句话，然后呢，他讲这句话是不是接下来指望人有所回应啊？就是人有所回应嘛，对吧？那你现在想想，他今天接下来碰着这几个人，他就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后面那个也随机招呼他们，我相信也是，自然是说来跟从我，是不是啊？来跟从我。你就想一想，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道给那么多的人，有一些人呢听了以后就恨耶稣了，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人呢听了以后就是观望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去跟随耶稣，还有一些人呢原来发现耶稣可以行神迹，我有病我就去找他医治，然后后来跟他到旷野居然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哇，那这更就跟随的更紧了，是吧？跟随的更紧，因为知道耶稣在跟着耶稣有好处的，然后他们就拥戴耶稣做王，甚至要强迫他做王。你看没有？对，当耶稣来到地上，当他讲这种不同话的时候，不同的人对他的回应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所有这些人里头呢，耶稣拣选了什么？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犹大我们就放在一边啊，他有 special purpose， 拣选他是有 special purpose，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门徒，他神只是让我们就是通过他让人看到不属神的人，你拣选他最终来讲他还是不属神，改变不了他那个本性的，这样子的呢，神也用他派上一些用场，派上一些用场。但是我们不说他其他的这些人啊，你要想这些人啊，不管怎么样说，是主耶稣在千万人里头，其实超过千万人了，那千万人里头这样选拔出来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对耶稣的回应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呢，当他说你们悔改信福音，当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这个悔改信福音，这里头对人的要求或者意味着什么呢？谁回答的，谁对这个的回应是最符合上帝心意的？是不是就接下来这些门徒的回应啊？那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这就叫什么？新约中最根本的悔改是什么？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吧。这是圣经里头最多的悔改。如果你在一般教会里头，大家讲到悔改，基本上都在讲什么？基本上都在讲我们原来做错事情，现在不要去做错事情，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在讲这方面的。其实比较是可以说是行为上的，或者就算思想上，说到底还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下悔改的观念，但是圣经里所说最根本的悔改啊，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那如果这样子一听啊，那大多数人一听就觉着，除非你今天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了，你听到这一个，你都觉着哎呀，这个太难了。如果今天要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如果最终的目标啊， 且不说将来是要在新耶路撒冷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就算在这一生当中我想要过一个靠信心生活，我活在上帝的大能当中，我做一切的事情知道是上帝的大能拖着我，我内心里头靠着神有力量，要想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哎呀，这个我觉得就算了吧，对不对？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实在是太难达到了，又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我可以这么来讲，所有想要过刚才那样子的人生的人，我们就不说将来的事情，就说在这一生当中，所有想在这一生当中靠着上帝的大能生活，靠着上帝的恩典生活，脱离肉体的这种软弱感觉，能够进入这样子在神眼中蒙福的这种人生，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这一点。这一点我先讲清楚。如果你想，你不想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你又想得后面所说的那一个，我想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不可能吧？这叫痴人说梦，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吧？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预备呢，却不是一个律法上的一个要求，说好，你今天啊，你如果做不了这个决定，你不要跟随我，我也不要你，你这条路不要想走，我看你哪一天你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然后我再让你来经历我的恩典。如果这样子啊，如果上帝是这样子对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走上这条道路。还好耶稣没有直接就来呼召我们跟随他。所以你看，你觉得这门徒不怎么样啊？如果你去看福音书，你觉得门徒不怎么样？这个门徒能够对耶稣，你要想这些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这还人家有雇工人的生活应该不错的，他能够撇下一切能跟随耶稣，很了不得的人。今天这个呼召，有多少基督徒如果神内心里向你呼召，你可以毫不犹豫的可以这样子做？恐怕都不是很多。但感谢主，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不是意味着他可以改变这个原则，说将来你可以不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你还可以过靠耶稣基督恩典大能生活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的恩典表现的什么？他无限的恩赐是引领我们悔改，他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最后这条道路是没有折扣的。但是呢，你慢慢走上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真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他的耐心。我们就想啊，这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怎么样来这样子？我们来看看看下面一个问题啊，看下面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再来回答说，怎么样来一步一步来走这条道路？就说是，我不是用这幅图画来描述整个这个系列啊，不光是这一次，整个这个系列想要传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要想靠信心生活啊，要想靠信心生活，就是要对上帝的事情看得很清楚，看得越清楚就越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那如果不悔改啊，刚才说的不是要悔改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才走第一步吗？对吧，才走第一步。然后呢，这一个如果不撇下这些东西啊，如果不悔改，那到底什么东西看不清楚？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咱看不清楚东西太多了，我只是捡一些主要的来讲啊。其中有一个，我说悔改的人可以看清楚什么，或者不悔改的人看不清楚什么。有一个看不清楚或者看得清楚，取决是哪一种啊。在传道书里有这么记载，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啊，在全世人类历史上啊，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还富足的人，真的，就今天的那个 Bill Gates 啊什么，比起他所罗门当时那个财富来讲，那算不得什么，真的是算不得什么。然后就圣经上对他的注释，他的智慧啊，上帝给他的智慧 前面没有人超过，后面也没有人超过的。就从人这里来讲，主耶稣基督倒空自己是靠着上帝的智慧，所以不跟他在一起一列，对不对？但是只是从人的这种角度，天然的这个人来讲，上帝把他的智慧赐给那个什么所罗门，没有人能超过的。然后他写了这么一卷书，传道书，在第二章开始啊，他这里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试试他的心，你好试试他自己，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看到没有，他讲到怎么样去享受的问题，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就当他有那个智慧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就是看事情看得很清楚的吧，别人就你知道吗，我每个人都在过这样的人生，每个人都看到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各种各样的表面事情，但看不清楚背后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就一般人这叫芸芸众生的吧，活在其中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罗门有从上帝那里所来的智慧，他就想知道这是背后是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说，他接下来他就去试嘛，他不是说要去试嘛，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建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如果再讲，只是讲到这里的话，似乎跟一个富翁没有什么，一般的富翁没有什么大区别。但你要知道，所罗门所建的东西，那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人家所说的这个东西的那个规模和那个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他说我买了蒲币，也有身在家，是蒲币吧？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所罗门在这里没有讲多少个，他应该有700个妃，3000个嫔。好像是是吧，3000是肯定，不是绝对不是300，就不是1000个品，对吧？反正多的不得了，对不对？多的不得了，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按照他的这个基本上每天见一个3年都见不过来的，或者是要差不多3年才见过来的，所以是真的是很多的。然后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当新约里说到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从世界来的。你看没有，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今天没有人达到所罗门的这个状态啊！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而且所罗门他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一开始蛮享受的，因为这是他的智慧，他的努力。你现在想想所罗门他建造这些东西，他心中有蓝图的，这是有创意的，他做出这些东西来。他并不是他的这个智慧，你想当时当那个示巴女王来听他讲的时候，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植物动物。我就说这些东西他里头有这么大的智慧，你就现在想想对于一个人，他得着了今天任何世界上人所想得着的任何的东西，他享受了一个人今天想要享受的任何的东西，他今天用心里而且有这个智慧，把他自己的创意能够表达出来，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超过犹大的那些地方，因为那么远的那些王都听他的智慧，要到他这里来听他的智慧话。 你就想想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最后他说什么？他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是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可是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最后他看清楚了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都是虚空，都是不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对于我们人来讲，你说人生想要过得有意义，如果只是在享受这件事情的话，是享受人生的话，所有的人最终都就回到前面我所描述的那幅图画，大家还记得吧？你走那条道路，前面树还很青青的，后面就开始渐渐黄了，后来就全黄了，然后叶子开始掉了，叶子掉光了，最后就到了人生的尽头。如果只是用享受来过这一生的话，你会发现自己一生当中就算享受了，但是可以享受的，就是就可以让你真正觉着享受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这是不是不分啊？这是不是虚空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一件事情上啊，如果对于一个人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神的时候，就是看不透这件事情，看不透这件事情。那你现在想想，那圣经里所说的让我们看透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说跟世界上人或者佛教尤其来说，这世界上对吧，这个尘世的东西都是烟云，对不对？然后最终把这个东西看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其中有相同之处，这个相同之处或者相似之处是什么？今天人不能为世界上的这些享受这些虚空的东西来活。佛教只是最后没有答案，我们在这里有答案，但是呢今天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来活。我还是要来回答前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要想过一个靠神的恩典能力生活的这样子的荣耀人生，这一个必须放下一切来跟随神。但是呢上帝却允许我们来，或者说理解我们的大多数的状态，让我们来渐渐走这条道路。什么叫做渐渐走这条道路？我比如我想想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记得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去一个那时候他刚信主，真的没多久啊，几个月有没有？反正或者是甚至都没有，可能几个月吧。当时去基督徒的一个退休会，然后在那里就碰着一个美国基督徒，他大概是有点像宣教士这样子的人。稍微谈了谈，我就说我最近信主了什么？他马上当时就说：“哎呀，你要想想，在中国还有多少人都没有信主啊？”对吧？你现在你是来到这里有机会信主，你应该是想着回就回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跟什么？当时我刚来美国，我在西北大学读书，读博士，还没有，可能才读了两年吧。这马上我刚信主，他就好像意思说是让我要放下我的学业，然后今天就回国传福音。马上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对不对？心理压力。然后后来呢，我也记着，另外有的时候在某些福音聚会里头，当别人来讲不是同样的话，也是类似的意思的时候，给我也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让他讲的时候就觉着说你好像，哎，你看没有？就是如果在这里头讲的强烈一点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还爱世界，还爱事业，还想要在事业学业上有所发展，那你肯定就是不爱神了，对不对？这就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基本上是用这种律法的方法来要求人。但神来带领我的过程当中，我觉着一开始你想想，你对于我们那可以说那个时代吧，那个时代出国然后能够进到一个好的学校，自然想着好好读书，将来能够在研究上有好的发展，以后怎么样的，都是这么想问题的。今天让你突然要把这个东西要去掉，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觉得神怎么样带领我呢？神是在我在走这条道路当中，一个是 你自然就会经历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啊，你把世界上的一个东西定做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必然带来的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再稍微退一点，就是在这世界上的人啊，有些人活着就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目标呢，那基本上就无所谓了，那这样子其实当然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挣扎就会少一点。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个很清楚很强烈的目标啊，一方面这个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你活着就有方向，对吧？我想要去做成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这个努力的。但同时呢，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这个越强烈，今天碰着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就对你的影响就越大。我说这挫折不是个小挫折，你努力一下就过去，那种好说，那种你有动力反而可以帮助你去胜过这种挫折。但是如果今天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挫折的话，那这个东西对你的打击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呢，我自己在这其中，因为自己有非常强烈非常清楚的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当中间碰着一些很大的挫折的时候啊，这个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我当时我就说我博士做得非常非常非常顺利，解决了非常难的问题，但到博士后的时候做得非常辛苦，然后呢我每天的心情就随着自己实验的这个好坏就在波动。今天如果顺利呢，心情回去就要好，人生整个都就是轻松一点，干什么都还好。但是今天不顺利的话，回去心情就很糟。问题是呢，很多时候都不顺利，那就很多时候都心情很糟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只要把这些东西定做你的目标啊，这不需要上帝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就会经历在其中的劳苦愁烦。这个不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在这个我们人在当中必然经历的事情。那上帝的恩典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上帝真是，我就说 pure good 啊，上帝的恩典表现在今天当你还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你内心对上帝敞开到什么程度，他就可以给你有所帮助。这够好了吧，够仁至义尽了吧。你走的都不是他的道路，你都没有在追求他，但是如果你内心对他有一点点敞开，他借着你对他的这一点敞开，就把你可以领受的恩典给你。那上帝当时给我的一个什么什么恩典太多了，我说在中间可以领受的那一个恩典，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当时做那个什么做博士的时候，真的神给我一个 research idea， 那个 research idea 把我们那个领域的当时50年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有个诺奖的组里头20年也没有做出那个东西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不要以为，我的意思说，你只要对上帝的心真的有所敞开啊，不要玩游戏，就意思说我其实不在乎他，我说点什么那个没用的，上帝不那么傻。而是你内心里真对他有所敞开的时候，上帝就通过那个给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就想象一个人走的这个道路啊，一方面呢你实际上还在追求属世的东西，但一方面因着你对上帝有所敞开，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就进来了。今天就你的人生当中同时有这两件东西了吧，同时有这两个影响力。然后我在这当中所经历的就是说，当上帝的影响力在其中，你又继续来跟随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影响力哦，就带领你突破各种各样你自己的困难和局限。虽然你这个时候没有全心跟随他，没有全心跟随他，但是他向他逐渐敞开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啊，上帝所给你的恩典，因为你内心还没有真正归向他，就是向他有所敞开，他带领你走的时候，等你靠着他的恩典走过了一个阶段，得着了你靠你自己从肉体这边想要得着的东西。比如对我来讲，哇，能够解决这么大一个研究问题，用那么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么大一个研究问题，那真的高兴死了，是不是啊？但只是呢，那个高兴很快就过去了。或者说后来，如果在我因为没有时间讲得很细致的， 我那个时候一心想到学校来工作，但这个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啊，就是上帝的恩典随着你对他有所敞开，他不断的有在这当中达到了我自己后来所想要达到的。但是呢，达到了之后，因着你心并没有完全归向神，你会发现还是各种各样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达到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不管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目标是什么，当你得到了以后，一个就像他刚才的研究结果，你不能永远享受，你只能当时高兴一下下，是吧？另外一个，如果你是工作这一类的，你需要长期去面对的，那一个你就需要面对它其中所有的挑战吧，是不是？而那里头的挑战，因为自己内心并没有完全归向神，就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所以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渐渐就可以对所罗门所说的这个有点认同了吧。这就我所说的这个事情要看清楚。但是呢，如果对于一个人啊，一开始能够斩钉截铁的一下子看清楚，那这样他过后呢，上帝的恩典就可以真的就更容易进入他的人生当中。但是对于看不清楚的人呢，随着你对上帝有多少敞开，上帝就给你多少你可以得着的帮助。但是这个帮助当中，你渐渐经历到还是这么一回事，真的还是这么一回事，还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可以渐渐经历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我现在想想啊，上帝呢，上帝的好处就在于说，他按照我们每个人脚程啊，上帝真的 pure good。 一个人啊，或许一辈子你真的没有跟随上帝走多远，或许你都没有进入到那个什么，没有进入到最终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成为得胜者，上帝就着你我可以领受的，还是在帮助我们，还是在帮助我们。当然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一个人早一点能够看清楚世界上这些东西的真面目，早一点能够来学习把自己的心更多的交给他。比如我现在想想啊，我回想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工作当中，一开始为了申请研究基金，然后想 research idea， 那是多么的挣扎啊，那是多么的挣扎。那相比那个时候来讲，现在就是 research idea， 然后基金，这真的不是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挣扎。现在对我来讲完全不是挣扎，但在我现在我可以体会到的是什么？今天这个事业上这些东西啊，就算可以往前发展，但是真正让你能够觉得活着有意义、有价值，活着觉着是有盼望，而不是说你渐渐就像前面那幅图越走越没有生命力，而是觉着活着有意义的，其实是神自己，真的是神自己。而且因着能够跟神有这关系，你做其他的事情才有滋味。因着就说上帝成为这个生命当中支持你生活、支持你生命、支持你做一切事情的那个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啊，越早认识到越好。而且认识到这个之后啊，他不是上帝说啊，认识到这个他所说的撇下一切啊，在当时他们可能真的 physically 撇下。今天上帝所说的撇下一切，主要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属肉体的这个心理。相反，就是因着把这个东西啊，属肉体的这个心理越撇弃，你其实越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越能够享受这些东西，也越能够得胜。否则今天如果不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今天还是会面临以前的里头有任何的困难。你就像我就想，我是应该2015年的拿到两笔很大的基金，在那之前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基金，然后快很快就要快用完了。你现在想想，如果把你放在那种状态里头，如果不是有或把我放在把任何一个人放在这个状态里头，如果不是知道有上帝的恩典在带领，那你是不是就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啊？ 对吧？因为我们系里确实有不少人最后就没有钱了，那就没有啥 research 可做了。那你今天你这面临这个，如果下面拿不到，而拿到的其实几率，现在只是从几率来讲不是很高的，那你不就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焦虑吗？但是哎，依靠上帝就不需要面临这些事情来焦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越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啊，越早一点看清楚这个，你早一点知道怎么样去领啊，早一点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早一点从上帝那里领受，你早一点可以更多的体会一点上帝的大能和他的安息。还有我这样子吧，今天12:14了，后面的就不讲了，放在以后，也放在以后再讲。其实基本上就是还是要延续的这个，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有多多方面的，今天主要就讲一件事情，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是多么好的神。当我们想到在这世界上真的有谁能够成为 pure good 全善，真的完全的良善，完全的好的，只有你一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道路，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真的是想要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我们真的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在我们主的信息当中，真的将你的话语更多的来解开，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靠信心生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